公子时奉命请简书，他改扮成一个客商的模样来到宋国。他走到明路村，找到简书家一叫门，书童告诉他简书没在家，和棋友下棋去了，公子时就在门口等他。这时来了两个彪形大汉，前面走的这位肩上扛着一只梅花鹿，后边走的那位手里拎着一只狍子。公子直一愣，这二位是什么人呢？这俩人看见公子直也觉得很新奇，从来也没见过这样的客人，看他的衣着打扮不像本地人，就问公子直：“你找谁呀？”公子直站起来抱拳施礼，说明来意：“我是从秦国来的，到这儿特地来拜访简书先生，请问二位尊姓大名？”这两位一听都乐了，前面这位把梅花鹿往地下一放，他告诉公子直：“我姓简，名丙，字白乙，我叫白乙丙。”怎么叫这么个名啊？古代都是叫名叫字不叫姓。说着他一指后边那个人：“这是我的弟弟西起树，我们打猎刚回来。”公子直一听，哦，原来是两位简公子，上前施礼。这二位一看，先生太客气了，别在这儿坐着了，到屋里坐吧，先喝杯茶。老傅他老人家下棋去了，看天色也快吃午饭了，差不多该回来了吧。这哥俩十分热情，把公子直让到家里来了，擦把脸漱漱口，然后满了一杯香茶。所谓香茶不是龙井茉莉，就是松子儿沏的茶，格外的清香。因为这水好，是天然山泉。公子直和这两位就聊起来了，刚说了几句话，就听外边传来了笑声。小童进来回禀说先生回来了，公子直赶忙站起来。白一禀一看，先生不用动，您请坐，我们去迎接老傅。把简书先生陪进来了，一看身后边还有两个老头，这二位也是这个村的，是简书先生的两位棋友，经常在一块下棋，一位姓张，一位姓李。简书进来由白一丙给引荐，把公子直介绍给简书：“师营啊，师营，你请坐，你们二位也坐下。”这俩老头从来也没见过外来的客人，见了公子直也挺亲切，喝杯茶一块聊聊。请问先生，您这是从哪儿来呀？说着话，公子直不由得上下打量打量简书，一看呢，不由得暗自点头。他心想，百里奚在大王面前没说假话，简书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。他眉清目秀，别看那么大年纪了，精神百倍，好一派道骨仙风，此位不是平常人。公子直对简书十分客气，说了几句客气话之后，就把书信拿出来了。信是百里奚写的，一是问安，二是简单说了说自己的情况。秦王要拜我为上卿，我的本事哪能跟兄长您比呢？ 我竭力推荐您到秦国来。秦王这个人礼贤下士，您必须来。您要是不来，小弟我就辞官不做，我哪儿也不去，就去明禄村找您。咱们哥俩一块儿待着。最后这句话说的可把简叔给难住了。简叔的本意不想做官，别说是秦国，就是晋国、楚国，哪国请我，我也不去。我已经看破红尘了，再说我上了年纪，也做不了什么事了。可是一看百里奚的信写得十分诚恳，他很了解百里奚。我要是不去，这位百里先生真不在秦国待了，封他什么官他也不干了。真能到明禄村来找我，百里奚吃苦受罪大半辈子了，好容易找了个栖身地，做几天高官，要是因为我把他耽误了，这怎么办？如果简叔不去，百里奚真能找他来。他了解百里奚，那位啊是说一不二。旁边那两位棋友急了，你还有什么合计的？你整天在这待着，饿了吃点松子儿，渴了喝点山泉水，没事儿下几盘棋，整天在这忍着，那不可惜你这个人才了？你满腹经纶，出口成章，你可不能在这忍着，你得出去做点事情，就算是为国为民吧。简叔合计了半天，为了两个儿子，不能让他们陪着我老死在山林。再看了百里奚的信，尤其看到秦国使臣的敬贤之礼，十分客气，特别尊重，简叔感动了，他最后下了决心，将军，那我就跟你走一趟。村民得到这个消息了，都挺高兴，乡亲们也挺矛盾，既愿意简叔先生出去做事儿，又有点舍不得，在这儿住了这么多年了，先生这个人为人非常好，就是有点清高，也难怪，人家有本事啊。可是相亲谁家有个大事小情，简叔带着他的两个儿子总是尽力帮忙，跑前跑后，现在先生要走了，也得给先生见见行，咱们就摆个百家宴吧，谁家有什么好吃的都拿出来，然后咱们就把酒席摆在长渊，热热闹闹的送老先生走，大家凑一凑，鸡鸭鹅猪牛羊。公子直一看，不用不用了，谢谢乡亲们，我带来一些礼物是送给先生的，请先生不要嫌弃。公子直立刻派人到驿馆把东西礼品全拿来了，把礼物往院子里一摆，全村男女老少全傻了，他们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么好这么重的礼，黄金白银美玉，这还不算，还有猪牛羊，赶来了不少活物，七劳之礼嘛。公子直也不怕暴露了，这消息要是传到宋国国王的耳朵里，也得个三天五日的。有这时间，我们已经到了秦国了。东西真不少，够简叔先生带的。简叔哈哈一笑，乡亲们， 这些东西我一样都不带，送给诸位乡亲，大份小份余六份。我还有一件事儿，拜托乡亲们，我要是到了秦国，秦王能用我，我就在秦国住一段时间。如果秦王不用我，我为秦国也做不了什么事情。我还要带着我的孩子回到明禄村来。乡亲十分感动，有的人都掉泪了。先生请放心，您走之后，您这个院子我们负责给您收拾，不管您走多长时间，您的家就像您一直住在这儿一样。简叔父子谢过了乡亲。第二天他们上路了，很快就要到秦国了。公子职派人向穆公禀报，穆公听说公子职把简叔请来了，他非常高兴，应该以国礼相迎。首先派大将公孙支率文武出城30里迎接简叔先生。百里奚也跟来了，兄弟一见面是十分高兴。简叔拉着百里奚的手，景伯贤弟，你在秦国这儿站住脚了，秦王很重视你，你就好好为官。干嘛把我扯出来？哎呀，百里奚一边苦笑一边摇头，我没有兄长您，怎么能有今天呢？您对我不仅有知遇之恩，而且有活命之情，我的命都是您给的，我什么时候也忘不了您。要为官就一起为官，要为民就一起为民。兄弟二人非常亲热，先到驿馆。第二天在穆公上早朝的时候再朝拜秦王。穆公对简叔十分礼遇，他不仅离开了宝座，走下了龙庭，而且是降阶相迎，由打御阶下一层一层的走下来迎接这位贤士。要说穆公礼贤下士，当时在列国之中也是第一把金交椅，为了秦国的强盛，他觉得再怎么礼遇都不够。简叔上前要施大礼，让穆公给搀扶住了，手挽着手走进了银安宝殿，吩咐赐座，简单的寒暄了一番，然后散朝了。穆公就把简叔让到了锦阁，要和简叔单独探讨探讨这位高人到底高到什么程度，我得单独向他请教请教，听一听他有什么治国高论。这二位往这一坐，谁敢打扰啊？连身边最亲近的太监都退出去了。这两位一边喝茶一边就谈起来了。穆公也不客气，开门见山，景伯先生在我跟前没少夸赞先生你，说你德才过人，治国有方，我听到你的名字之后恨不得马上见到你，每天在想，朝天在盼，如大酣盼雨，今天总算是德惠尊严，是我三生有幸啊。请问先生，教寡人怎样走强秦之道？寡人洗耳恭听啊。就是说你有什么治国妙策，能不能跟我说说？简叔有思想准备，准知道秦穆公得找他个别谈话。简叔也不客气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。大王， 您这么礼贤下士，使我感动不已。我听说大王有治国之志，可是大王治国应该德威并施。常言道，非为何为，不为不怀，何以称霸？您得让老百姓知道您对他们的好，同时还要有严格的法度。穆公点点头，先生所讲的德威二字，应该谁先谁后呢？是先立德还是先施威？简叔微微一笑，千岁您应该知道，是以德为本，威济之啊。治国要以教法为先，使黎民百姓知法感恩，最怕是雅俗不分，民师礼教。所谓民师礼教，就是黎民百姓不懂得尊卑长幼，人讲礼义为先，树讲枝叶为源，应该让他们懂得起码的礼法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待人应该和气为先，人与人之间要和谐，要上下有序，明白什么叫长者先，幼者后。要施教礼法，贵在引导。这几句话说的，穆公频频点头。先生，您说的太对了。要是按照先生的说法去做，我秦国就能强盛，我就能称霸天下吗？简叔摇了摇头，大王，事情不是那么简单。大王要想称霸，做当今的霸主，您应该治世于权，结世以信。治国不单要有权势，还要讲信誉，一定要赏罚分明，恩威并施啊。大王应该严格法度，诛不避贵，赏不宜贱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就是一个最低贱的奴隶，他做了好事儿，宜应重赏。穆公说，我要按照先生说的去做，我秦国就能强盛吗？简叔笑了，大王，我说的这些还远远不够。大王要想称霸，有三戒不能等闲。哪三戒呢？是一戒贪，二戒愤，三戒急。所谓贪，就是一代霸主不能整天歌舞升平；二戒愤，就是不能动不动就发脾气，无论事情大小，一听说就火冒三丈，暴跳如雷，这样时间一长，不就成了暴君了吗？谁还敢往你跟前凑合？那你不成了孤家寡人了吗？三戒急，不讲客观条件，盲目的一味向前瞎跑，你跑得太急了，太快了，肯定摔跟头。齐桓公之所以称霸诸侯，他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就因为有贤臣辅佐，他身边有个管仲、管夷吾，齐国有好多地方值得我们秦国借鉴。我想将来代桓公称霸者，非大王莫属。几句话说的，穆公激动不已，他离开座位，给简叔深施一礼。国古奉殿，绝冠古今，先生有惊天伟地之才，我得先生如周得吕望，有先生和百里先生的辅佐，寡人的霸业 旧疑。秦穆公和简叔一番长谈，穆公很受启发，可把他高兴坏了。穆公心想，还是百里先生说的对呀，他跟我说简叔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很相见太晚，秦国得了这样的能人，高兴的秦穆公是手舞足蹈，晚上大排筵宴。穆公和简叔连喝酒带吃饭，他们二人谈了一个通宵。第二天接着上早朝，一点困乏的意思都没有，文武百官都有点纳闷，大王千岁这是怎么了？自从见了百里奚，还有百里奚推荐的这位简叔先生，穆公就精神头十足。这两位老头用什么话打动了大王千岁？怎么把大王千岁说得这么高兴？这只是心里的想法，谁也不敢说。今天的早朝非同往日，穆公当着文武百官的面亲封简叔和百里奚为秦王朝的左右丞相。丞相是百官之首，左丞相是简叔，右丞相是百里奚。朝中的一切大事都由丞相决定，文武百官想法各异。有的人认为大王千岁给他们的官职太高了，真没看出来这二位有什么真本领，不就是跟千岁谈了谈话吗？也不知道这二位说了什么，就封为丞相了。这俩老头在秦国是走了鸿运了。哎呀，大王千岁是不是喝多了，还是神经出了毛病？咱们等着瞧吧，这好戏呀，还在后头呢。